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2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著名福音派传道人葛培里在美国时间星期三逝世，享年99岁。北韩特使临时取消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和彭斯副总统的会面。日本说看到中国和北韩船只在公海上进行货物交易。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发言人梁天琦等五人因为参与前年的农历新年年初一旺角冲突，被控暴动以及煽惑暴动等多项罪名，案件星期三正式开审。继路透社没几久之前报道说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和北京几个月内将会签订主教任命协议之后，意大利媒体近日披露双方最快在今年三月就会签署。而另外，香港部分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向全球主教团发起公开联署，呼吁教廷悬崖勒马。
你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呢，你不做妥协，在于对
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天主教徒担心教廷向中共妥协会令天主教失去道德和宗教的感召力。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多谢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知名基督教福音派传道人葛培里在美国时间星期三逝世，享年99岁。葛培里是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以及是最有名的福音派领袖，他并且经常同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进行祷告，并且向他们提供宗教上的咨询，当中包括从杜鲁门到奥巴马在内的几乎每一任的美国总统。宗教专家说葛培里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是少数能够避开宗教权利以及是吸引美国主流的美国福音派传教士之一。在1950年葛培里创立了比利葛培里报道协会，通过被外界称为是十字军东征的报道大会，他主持的福音沟通讲道通常是连续多日在户外体育场举行。葛培里在除了南极洲之外，他已经亲自到访或者是通过卫星对全球每个大洲进行报道大会。在共产主义倒台之前，他曾经在苏联集团国家传教。1994年的冬天，葛培里在中国和北韩发表演讲，并且在当地会见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以及宗教领袖。由于他的环球传教旅程，典型的美国传教士认为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一个严格的西方宗教。葛培里曾经讲过，到目前为止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情况是比欧洲强很多，在欧洲他仍然是被称为是基督教，但是在没有太多实力，而且在他在罗马同教中说他认为他会同意在这一点，现时基督教的真实生活在他们所声称的是第三世界。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及代表团会面，但是北韩方面在最后的时刻取消了会面。彭斯办公室一位官员在2月20号透露，平壤曾经是向华盛顿系伸手，声称北韩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有关官员说，在副总统2月5号出发之前，川普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官员开会，并且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彭斯在2月8号抵达南韩之后，继续抨击北韩的核武器项目以及人权纪录，试图将在地区以及国际的焦点重新聚焦在北韩的核问题上，以反击北韩在这一届的冬季奥运会上的魅力攻势，确保为期两个星期的冬季奥运会不至于变成北韩的大肆宣传的机会。在2月9号的开幕仪式上，南韩总统文在寅更加特意安排彭斯副总统和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是坐在同一个包厢，其中还包括有北韩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而在第二日，也就是2月10号，就在彭斯和金宇正相约在南韩总统府会面之前的两个小时，北韩方面突然取消了会面。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在2月20号表示，平壤本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该次的会面软化彭斯对北韩的批评，好让这次的冬季奥运会成为北韩的宣传舞台。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二晚间表示，美国是遗憾北韩方面未能够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日本方面表示，他们的自卫队是看到中国和北韩在公海上交易货物，日本怀疑这个交易是违反了联合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日本外务省在星期二表示，一架海上侦察机亦是一艘护卫船，上个星期五在上海以东大约是250公里的东中国海上，是看到一艘悬挂着北韩旗帜的邮轮，以及一艘小船并排停在一起。小船的国籍不得而知，但是日本自卫队表示，小船的船员上面是写着敏宁德油078。日本外务省说，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了这笔可疑的货物交易，这个是日本今年第三次作出这样的报告。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亲政府武装星期二对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发动了攻击，造成至少100多人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日晚上以来有至少是250人被打死，这个是自2013年这个地区受到化学武器攻击以来48小时之内最高的死亡人数。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阿夫林发生的情况是了解有限，因为当地没有美国的军队，但是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对东古塔的暴力升级表示担忧。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commit to the unconditional de-escalation of violence. Russia must end its support of th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表示，美国是呼吁所有各方承诺无条件降低暴力，俄罗斯必须要停止对阿萨德政权以及他的盟友的支持，他们应该对袭击东古塔惨案以及是可怕的平民死亡人数是负责任。白宫日前表示，针对高层安全审查所施加的新的限制措施不会影响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的工作，新的措施预计将会在星期五生效。美国总统的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年多以来一直以临时性的许可在工作，库什纳的职位使到他能够获得包括总统每日安全简报在内的一些最为敏感的讯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波多黎各人在飓风之后以乜嘢嘅办法去应付灾后冇电嘅生活。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北京挤压台湾嘅国际空间，华盛顿应该要点样去作出反应。不过首先就系报道分析美国过去70年对中国嘅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在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感慨话，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失败。美国一直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亦即是接触以及威胁，去影响中国的进程。但是无论美国是拎起大棒，或者拎出红萝卜，美国都没办法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轨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和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在今年3至4月号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说，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是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两个人这样写，二战后美国派特使乔治·马歇尔前往中国划船，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抗战期间，杜鲁门政府期待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鸭绿江。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限制在越南的参与，但是上述种种期待都落空。两位作者又说，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下了最大和最乐观的赌注。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认为，与中国友好可以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插入舌子，同时使中国更亲近美国。总之，美国人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和霸权，美国可以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令美国欢喜的国家。但是他们指出， 自从李克松迈出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步，越来越多的纪录清楚地显示，华盛顿再次对自己可以影响中国进程的能力太自信。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制出大棒还是红萝卜，都没有好像预期这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亦未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好像预期这样可以诱惑或者是制约中国。中国在追求自己发展的道路，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一系列期待落空。两位作者警告说，这样的现实应该足以使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虽然做出这样的改变可能会被现在的双边关系带来风险，但是要想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持续的对华措施，美国必须要诚实地审视美国曾经的预想为什么会出错。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以为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商业互动将会缓慢而且稳固地促进中国经济自由化。他们说，自从老布殊政府时期之后的几十年，正是这种理念不单止使美国在19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2006年与中国举行高级别的经济会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还与中国商讨双边投资协定。但是两位作者指出，事与愿违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自由化发展似乎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富裕后的中国进一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持续的经济发展非但未能够带来经济的开放，相反帮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合法化他们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美国人相信债务、低效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需求会促使中国做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进一步控制，他们不单止巩固国有企业，而且还推出2025中国制造的行业政策，在每个领域包括太空、生物制药和机器人方面推出全国技术龙头老大，而同时不给在华的外国企业获得公平的竞争平台。坎贝尔和拉特纳说，虽然美国现在意识到这种歧视的存在，一些人仍然担心如果采取保护和制裁措施会影响两国关系，并影响可能的商业利益。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所做的只是计较蝇头小利。美国现在应该意识到与中国做生意经历的不是短期的沮丧，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越来越持久的伤害。坎贝尔和拉特纳在文章这样写，美国人相信经济增长不单只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亦会促进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美国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技术，加强投资和贸易，增加民间交流，并接纳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完成这个进程。但是他们指出，在中国交流技术的发展只是加强政府的控制之手。两位作者这样写，虽然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令世界对中国采纳选举民主的希望一点点暗淡，但是仍然有人相信中国政府会允许一个更强的公民社会，允许更大的媒体自由的存在。但是由于担心更大的开放会威胁国内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存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为了抵制全球化的影响，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限制。信息科技的发展未能够令民众更加有力量，反而沦为政府对民众的监控工具，使到政府更加有能力控制信息和监控民众的行为。中国不单止抵制西方的价值观，中国还逮捕宗教领导人、学术领导人、社会活动分子以及人权律师。中国设立网络防火墙，阻止政治活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根据民众的社会、商业、社会以及网络活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惩罚公民。中国的人脸识别软件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令公民几乎无处躲藏。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外交和军事力量足以使北京认识到北京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挑战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体系。除此之外，美国亦一直很小心不同中国陷入对抗，但是两位作者说，对北京来讲，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存在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威胁。北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存在对中国在台湾、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利益都不利， 两人引述中国学者王辑斯的话表示，中国人强烈的相信华盛顿试图阻止崛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完成自己的目标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两位作者指出，中国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削弱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体系。中国不单止发展出可以拒绝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的能力，并企图分裂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的力量以及外交接触未能够说服中国放弃打造自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展示力量，只能够促使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着手进行军事改革，而这项改革将使中国军队更有打击力，亦能够在中国国土之外的地方投射力量。他们说，中国正在建造的第三艘航空母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以及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无不显示中国越来越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个是前苏联垮台以来未见到过的。他们还说，中国领导人不再坚守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而是强调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坎贝尔和拉特纳说，中国是美国建立的二战后的秩序的主要获益者之一，因此美国人相信中国应该觉得维护现有秩序，使它继续发展与中国自己的进步有息相关。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是一定领域，中国亦确实努力在维护这个秩序，比如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且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亦并参与伊朗和北韩核项目的划算，而且中国亦成为联合国反海盗和维和行动的主要贡献国。但是两个人指出，中国还是感觉到美国领导的体系的威胁，中国是一步步建立自己的体系来取代它。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新发展银行，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计划，这些机构和项目使中国可以设定自己的议程并吸取自己的力量。中国的这些机构和项目与现行体系的标准和价值不同，比如中国明确表示，不像美国和欧洲，中国不要求受援国必须进行管理改革等。他们还说，中国是一步一步改变亚洲的安全平衡，中国采取很小的措施，不至于引发美国做出军事回应。中国公然拒绝接受联合国仲裁法庭对有关南中国海岸的裁决。亚洲国家因为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再加上对美国能否致力于亚洲心存疑问，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坎贝尔和拉特纳说，在中国谋求上述种种的同时，美国被反恐活动以及中东的其他问题所牵制。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以及华盛顿政局的混乱，中国认为美国的衰落势在必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在2050年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世界领导国。他还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两位作者因此得出结论，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史上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华盛顿首先要放弃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对华战略失败的事实。第二，美国需要专注自己以及亚太盟友的发展。他们说，川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以往的战略进行了拷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川普的政策焦虑双边狭隘的贸易问题，放弃多边贸易协定，质疑盟友体系的价值，并将人权和外交放在第二位，这样的做法只能够是走向对抗而不是竞争。相反，中国的做法是竞争而不是对抗。美国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随后撰文说，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评价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有失公允，这个相当于将洗澡水和小孩甚至澡盆一起倒了。他认为美国未能够有力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结果，就好像美国没能力控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果。 佢举例话，美国甚至无法影响自己嘅盟友菲律宾同泰国嘅发展，亦无法影响小国古巴嘅政治进程。佢话美国能够做嘅只系创造机遇，并适当控制一下。最终，一个主权国家决策者先至能够决定呢个国家未来嘅走向。佢仲话，中国亦唔系一直表现欠佳。佢话美国可以继续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佢指出，由于美国嘅压力，中国喺气候变化、抗击伊波拉病毒以及制裁北韩方面做出更多。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和中国非政府组织政府之间的互动，中国在环境法、经济法以及更大的社会政策方面都做出重要的改变。他还指出，政治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还未结束。他说，中国的很多人，包括高级官员、亿万富翁、文化名人以及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在内，他们并没有接受习近平的专制做法。而且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亦会出现不同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人会有自己的政治意愿。他说，中国曾经出现过赵紫阳和胡耀邦，或者五年后有不同的领导人出现掌舵，这个人可能是李克强，亦可能是汪洋。他说，美国不应该忽略这样的看法，不同的领导人会对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他说，除了放弃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及加强美国自己的根本之外，美国其实还可以制衡中国，比如向习近平施压，使他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全球的挑战，或者是令他做出更多来到维护他所说的他尊崇的全球化。另外，亦明话，美国亦可以通过自己的保护措施来抵御中国的保护措施。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断加大，多项的措施都令到外界没办法不注意到台海紧张正在不断加剧。部分观察人士就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威逼台湾这个作为应该要作出反应，但亦有人认为美国应该思考是否值得为台湾而同中国开战。他们甚至主张取消台湾关系法当中可能涉及到美国协防责任的内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来解放军军机、军舰绕台演训，辽宁号航母穿越台海，北京当局在各个国际组织压缩台湾空间，警告跨国公司不得视台湾为国家。一月初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 M503 民航路线等等，种种自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而发动的军事外交攻势，不单止引起外界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关注，很多人亦都担忧台海情势可能牵动美中关系的走向。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山上一个由2049项目研究所针对台海情势举行的座谈会上，包括该智库执行主任石明海、研究员易思安、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卜大年等多位美国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台海现状，川普政府应该公开宣示台海为国际公海，并表明美国将在此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以此来推回中国的侵略性行动。不过，多年来都主张美国不应为台湾而与中国交恶，不应承担防卫台湾责任的华盛顿智库卡洛研究所国防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卡彭特2月20日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却质疑美国是否会为台湾而与中国发生战争。卡彭特在文章里面呼吁美国政府重新思考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是否的确符合美国最佳利益，还是它可能为美国带来无法接受的风险。卡彭特说，北京近来一系列威胁台湾的举措是极端明显的，在度警告台湾中国会使用武力来对付任何分离主义作为。他说，过去当北京没有能力抵挡美国军事干预时，或者美国可以在代价不高的情况下协防台湾，但今日台海情势已经发生巨大转变，北京大量投资军事现代化发展区域阻绝能力，虽然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仍然会成功，但付出流血与财富的代价将大大提高。卡彭特认为， 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台湾关系法，将其中涉及美国责任的部分分开。他说华盛顿应该持续对台军售，提供台湾一个选项，继续抵抗北京对统一的压力，但是不要卷入台海冲突，使台湾自己去承担对抗北京的风险。卡彭特说美国应该更动台湾关系法的文字，拿走任何有防卫承诺的暗示，即使美国可能比较喜欢一个蓬勃的民主台湾。不过冒着与中国发生灾难性战争的风险，只为保留台湾的事实性独立，代价实在是远远过高。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亦扩及华盛顿，近来美国国会推动的挺台法案，包括已经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以及支持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都引起北京当局的强烈反应，并为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批评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如果实施将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局势造成严重干扰。中国政府敦促美国遵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停止审议有关议案，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维持两国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上个星期更针对美国参议院正在审议中的台湾旅行法发表立场强硬的文章，指称这个法案正在挑战中国红线。这篇由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林胜利撰写的文章警告说，如果美国跨越中国反分裂法的红线，台海紧张与对抗极有可能激升。因此一旦台湾旅行法通过参议院表决，并由川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这个法案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文章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如果美国高层官员到台湾访问，北京将视此为严重挑衅，并采取所有可能的应对措施，包括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去年九月下旬的玛利亚飓风破坏了加勒比海小岛波多黎各的电力系统，很多岛上的居民几个月以来依然生活在没有电的情况之下。波多黎各大约有四成的区域仍然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亦想出创新的方法去因应没有电亦没有其他包括洁净用水以及电脑网络等基础服务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就访问了一对富裕自给自足新意义的年轻夫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埃特利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报道。
路易斯·罗德里灰兹和克里斯丁·尼维斯在飓风过后回到他们位于东南面的乌马考的马里安娜社区。
When we saw the SOS sign in the street, we start asking ourselves, like, you know, help is not coming, and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So we start talking to the
丈夫桑切斯说，当他们看到街道上的求救标语，他们开始问自己，就是援助没来，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所以他们开始跟街坊邻居和这里的团体商讨做一些事，为其他人煮一些东西或者是做些事。
While there are other efforts that are similar, the part that we're focusing on is how do you build self-efficacy so that people feel that they're actually part of
something? 妻子尼维斯说，虽然亦有其他类似的努力，他们将重点放在怎样使人自给自足，如此他们就会感觉到他们实际上是为解决自己问题尽一份心力，而不是说我要到这里有人会帮我，然后我就回家坐在这里等援助。恢复通讯是这项努力的关键。尼维斯说他开始在脸书上还有他的人际网络里面询问，他问他们需要在一个山上亦能够同外界联络的方式。他需要一个卫星电话，他以为那个是解决方式，他得到的回应是有人给予支持，不单止是财务上的支持，还有他和其他人讲一下之后，发现一位曾经在美国军方工作的人因为桑迪飓风而发展一项能够部署紧急救援的努力，并且保持通讯的科技。他来到这里，然后两日之内他们在这里就有了无线网络，他们亦能够提供无线网络给任何在这里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就此停住。路易斯和克利斯丁亦帮助社区装设过滤雨水的大型水箱，使居民可以取得饮用水。桑切斯说，这个同太阳能面板一样，有些公司他想是看到了在坦帕的新闻，然后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准备来放一些太阳能面板，因为他这里没有电。过去四个月以来，原本急切的想恢复基本服务的尝试，变成过去创新的社区发展而自力更生的过程。尼维斯说，他们亦发现数据就是力量，能够有社区数据亦是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所没有的。那谁有资料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些资讯的人。被问到他们计划在马里安娜留几耐时间来帮助社区的时候，路易斯只有一个答案。桑切斯说，如果他们持续互相帮助，那他们永远会在那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埃特利从圣胡安法尼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澳洲总理到美国和川普以及各州州长会面。新的 TPP 最后版本出炉，美国据信短期内不会加入。美国西点军校追授录取佛州校园枪击案的遇难华裔学生黄孟杰。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在世界上最大阵容的政治及经济代表团陪同之下，星期三前往美国。川普总统日渐软化，为了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态度，将会是他星期五在白宫和特恩布尔会面的议题之一。澳洲是这个贸易协定涉及11个国家当中的其中一个，和美国亦都有双边自由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和北韩的核野心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安全威胁亦都会在议程之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大使的前澳洲国防部长金比兹利表示，特恩布尔希望能够清楚地知道川普如何看待北韩危机发展的方向。特恩布尔在华盛顿的时候还会在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发表讲话。美国是澳洲最重要的安全伙伴，而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澳洲试图避免在美中竞争当中选边站。由环太平洋11个国家谈判代表同意的新 TPP 最终版本在2月21号正式公布，预计各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会在今年3月的有关会议上签署有关的协定。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月上任之后，立即宣布退出先前12个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声称这项协定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之后，日本是牵头为挽救其余11个国家参与的新 TPP 展开了新的谈判，并且在去年11月初是达成建立新的 TPP 的意向。新版 TPP 最终版本排除了原有版本当中多项的条款，包括美国曾经坚持要求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日本和其他的参与国的谈判代表认为，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川普政府预计更加不会在短期内要求加入新版。川普上个月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曾经表示，如果 TPP 作出是实质性的改善，他对加入 TPP 是持开放态度。数以百计的学生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的首府塔拉克西的议会州议会举行示威，要求州议员通过管控枪支的法律。市政府的官员为学生示威做准备。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帕克兰的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个星期发生枪击事件，造致了17个人死亡。来自发生枪击的高中、佛罗里达州其他学校以及其他的州学生对学生的枪击事件作出反应，要求各个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员采取行动，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100多名学生是乘汽车到塔拉克西的参与州议会领导人的对话。除了在星期三这个集会之外，川普总统还将会在白宫接待学生、教师以及父母的代表，举行有关的学校安全的聆听会。很多学生还计划在3月24号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举行示威，名称是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美国陆军西点军校追授录取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事件当中遇难的华裔学生黄孟杰。南佛罗里达太阳前哨报的报道说，西点军校授予黄孟杰2025年级入学许可以及是荣誉勋章。 王孟杰生前梦想能够进入西点军校。王孟杰是美国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遇害前身穿着住制服，勇敢地顶住门，让其他的学生先行逃离现场。王孟杰的葬礼在星期二下午一点举行，他被安葬在北劳德代尔的贝利纪念墓园。美国陆军学院司令部发言人麦道克斯表示，王孟杰和其他的两名遇害的学生亦都将会受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勋章当中代表最高荣誉的英雄勋章。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一名在押华裔高中生被法官拒绝保释。警方说他们在陈奥文家中是发现了大批的武器以及一本记载着对同学不满的日记。18岁的陈奥文星期四在即2月15号在他就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里郡克拉克斯堡高中被警方搜出的书包里面藏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并且在衣服里面搜出了一把刀，随后被警方拘押。而在一日之前，2月14号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高中发生向人听闻的枪杀案，导致了17人死亡，并且掀起新一波民众要求政府禁止枪支的浪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人权活动人士在日内瓦发言，呼吁关注黄泉章及龟文海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路透社没几久之前报道说，天主教教廷和北京在几个月内将会签订主教任命协议，而意大利的媒体近日披露双方最快可能在3月就签署。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旺角冲突案开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发言人梁天琦等5个人因为参与前年的农历新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被控暴动以及煽惑暴动等多项罪名。案件星期三正式开审，控方开始的陈词说预计传召97名证人，当中大部分是香港警察。控方亦在庭上播放旺角冲突的现场录影片段，并且质疑梁天琦的言行不一。法庭已经选出了4男5女的陪审员，预计案件审讯60日，去到今年的5月中完成审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6年2月8号农历年初一晚开始，至到年初二清晨发生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被控煽惑暴动、参与暴动和袭警，一共4项控罪，是本案涉及最多控罪的被告。他1月22号在高等法院否认暴动等的控罪，但是承认袭警罪，被法官撤销保释，即时还押。今年首次在收押所过农历新年的梁天琦，星期三即是2月21号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应讯。代表控方的资深大律师郭栋明花了超过3个钟头做开案陈词，在法庭上播放多条现场录影的片段，解释旺角冲突案发当晚的情况。根据控方陈词，前年2月8号晚上8点左右，有食环署小贩管理队人员在旺角朗豪坊附近执勤，后来陆续有小贩在附近的后巷摆卖，但是现场的马路和行人路都畅顺无阻。控方陈词表示，至到大约8点半，后巷的闭路电视拍得身穿本土民主前线衣服的黄台仰和小贩有接触，但是不知道他们交谈的内容。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有小贩将摆卖车由后巷推出到奶路神街，部分的小贩有身穿本土民主前线蓝色衣服的人士陪同。 大約晚上9:46，從警方拍攝的片段睇到黃台仰企喺電箱上面，人群不斷講粗口，至到接近10:00，砵蘭街同埋乃路臣街開始逼滿人群，車輛無法行經嗰段嘅道路，行人路上聚集嘅群眾就將小販管理隊人員包圍，雙方互有推撞。10:10，梁天琦被拍得企喺較高嘅地方，喺黃台仰背後用手機拍攝情況。黃台仰就手持擴音器向人群呼籲，高叫警察走啦。控方播放的錄影片段亦都顯示，大部分身穿本文前衣服的人士都是蒙住口鼻，現場情況非常之嘈吵混亂，好多人不斷講粗口。控方錄影片段亦都顯示，當晚接近凌晨12:00，警方在砵蘭街同埋山東街交界呼籲現場的人士不要衝擊警方防線，群眾反而指責警方挑釁市民。當時現場有一架白色的客貨車，主控官表示首被告梁天琦身在車內，黃台仰就爬上車頂，用擴音器向警員大罵，要求警方不要衝擊市民，否則我們一定不會退讓。主控官就表示，片段顯示不斷有雜物掟向警方，亦都有人高舉垃圾桶。主控官表示，至到前年年初二午夜時分，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錄影片段顯示，有人將一些盾牌、盔甲搬入客貨車裡面，隨即有人更換相關的裝備。警方一度嘗試同黃台仰溝通，但是不得要領。而首被告梁天琦亦都開始用擴音器呼籲群眾留在現場，保衛香港的文化。主控官表示，雙方一直對峙到凌晨大約1:40，警方向現場的群眾作出警告，要求群眾在10分鐘之內離開，否則會武力驅趕。但是期間群眾情緒越見激動，他們手持長棍、盾牌衝擊警方。10分鐘之後，即是警方呼籲群眾離開的時限一到，黃台仰發出號令3、2、1，指示群眾衝向警方防線，並且向警方投擲物品。控方的片段顯示，當時是立法會補選新界東候選人的梁天琦表示，他正是行緊選舉遊行，不需要警方批准，又表明他沒有煽動群眾，只是宣揚理念。不過主控官詢問陪審團，如果黃台仰和梁天琦真的在這裡進行選舉遊行，黃台仰是不是有必要挑釁警方拘捕現場所有人士？主控官認為陪審員應該考慮兩個人的言論和行為是不是一致。控方仍然未完成開案陳詞，星期四將會繼續，預計會傳召97名證人，當中大部分是警員。本案5名被告是梁天琦、無業的李樂文、散工盧建文、技術員林傲軒和地盤工人林倫慶，年齡是介乎21至30歲，被控暴動和煽惑暴動等多項罪名，他們全部否認有關暴動的罪名。而另一名被告27歲的黃家駒，開審之前已經承認一項暴動罪，押後判刑。原本同案的兩名被告，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和前成員李東昇，去年年底離開香港之後缺席閉門預審，被法庭發出拘捕令，並且是分案處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路透社在没几年之前的报道说，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和北京几个月内将会签订主教任命协议之后，意大利的媒体近日就披露双方最快今年3月就会签署。而同时天主教香港教区的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近日再次赞文重申， 中共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本质，而教廷强行合一的话，就是强迫中国的教徒进入鸟笼。但是这个笼的锁匙就是落入中共手中。而此外，香港部分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向全球主教团发起了公开联署，呼吁教廷悬崖勒马。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何燕在香港的报道。
意大利米兰漫游报星期日引述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报道，教宗方济各已经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日期在三月底之前，日日都是好日子。外界预计中国一位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可能会在三月两会之后率团前往罗马正式签约，目前已经确定协议大方向，只需要敲定一些细节，包括签署名单以及地点。报道仲表示，梵蒂冈了解中梵协议过程不透明，会引发教会内部和国际批评，但是担心北京改变主意，希望先签下一个协议。报道称，梵蒂冈已经向美国和台湾通报教廷的计划，美台都表示关注，会密切评估冲击。米兰漫游报表示，中梵主教任命协议没有提及建交，但是相信签订协议后双方建交会指日可待。外界分析指，有关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一直是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最大障碍，而梵蒂冈急于与北京签下历史性协议的原因是希望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并促成天主教地下教会与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合一。而梵中签订主教任命协议，将迫使两名效忠教宗的中国地下主教让位给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据港媒星期二报道，一直质疑罗马教廷向北京屈服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近日撰文强调，地下教会的痛苦状态是由中共制造，教廷与中共合作其实是奖励叛徒、惩罚忠信，在地下信徒的伤口上撒盐，指两者根本没有合作空间。陈日君表示，由中共建立的列教不用怕，他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但是一个获得教宗祝福的列教将会很可怕。中国自从1951年与罗马天主教廷断交后，大批天主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上世纪80年代，宗教活动被允许后，很多教徒才重新公开活动。不过中国大约1000多万天主教徒分属中共官方认可、教廷无法管辖和任命主教的爱国教会，以及坚持效忠罗马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则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此外，香港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在内的一些身为专业人士的天主教徒，近日发表致全球主教团的公开信，要求关注中梵可能签订主教任命协议的事件，并呼吁全球联署，敦促教廷临崖勒马。公开信表示，教廷希望能够比较有效的在中国传扬福音，但是他们非常担忧协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因为中共近年展开拆毁十字架和破坏教堂等行动，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加上习近平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可见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自由。此外，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公开信以及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天主教徒担忧教廷向中共妥协会令天主教失去道德和宗教的感召力。他说，
你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呢，你不做妥协，在于对中共政权失望的人来到教会。
郑宇石说，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不做妥协，在于对中共政权失望的人来到教会寻求心灵上、神灵上危机的安慰，同他妥协就失去道德的感召力。他们是期望教廷能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郑宇石还表示，很多内地地下教会教徒多年来不断受到迫害，教廷与北京妥协，要求地下教会的神父和主教做爱国教会的副手，这个令他们很难接受。他说，
希望教廷能考虑目前地下教会的想法跟他们的心情。
郑宇石说，希望教廷能够考虑目前地下教会的想法和他们的心情，特别是做神父主教的那些教会领导人，他们过去多年可能是几十年一直都是为教会服务，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受到很多的迫害，到现在和北京达成妥协，他们眼中是对他们的一种出卖。 郑宇石表示，罗马教廷的用意是与中国建交，会有利于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但是教廷应该明白中共视教会是一种威胁，会随时打压，而且从最近几年对包括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等行动就可以提出。郑宇石说，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在于他跟北京有没有涉及正式的外交关系。
郑宇石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在于他跟北京有没有协议正式的外交关系，教廷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跟北京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容易保护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有更多的方便，但是基本上还要认识到在中国领导层眼中天主教会对他是一种威胁，他要镇压就镇压，这几年对地下教会的镇压还是在增加。另外有网民评论说，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梵蒂冈如何在中国自由宣教，梵蒂冈的幼稚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还有人表示，梵蒂冈自作聪明的愚蠢行为将使天主教会再次蒙羞，屈服于一个奉信无神论的政党，使大陆信徒先爱党再爱上帝，任命中共选定的主教无疑是与魔鬼共舞，梵蒂冈为天主教的历史书写最不光彩的一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人权活动人士去到瑞士日内瓦发言，呼吁关注黄泉章以及桂密海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林荣基是2015年失踪的香港五书商之一，亦都是获释后唯一对当局提出控诉的人。这宗事件引发外界对香港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进一步担忧。林荣基说，经过这件事件以后，他发现没办法，一定要参与，因为如果现在他不出声的话，香港就要很麻烦。他现在仍然被警方通缉，有时被跟踪。林荣基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五书商中的另一位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文海。上个月，桂文海在一架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再度被中国当局捉捕，目前被关押在浙江宁波看守所。为期三日的峰会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带头，来自世界各地的25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主办。受邀出席者包括来自专制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和民主国家的代表。主办方之一设在华盛顿的人权机构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在一日前的开幕式上说，今日他们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英雄齐聚一堂，他们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勇敢捍卫者。杨建利说，我们应该对这些英雄心怀感激，他们提醒我们，暴政对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发动的孤注一掷的战争必将失败。杨建利说，今年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但遗憾的是，一些宣言签署过无视，甚至肆意践踏这个宣言。他说，集权和非法权力将面对越来越多要求自由的反对声音，伊朗的抗议就是最新一宗例证。中国、刚果、古巴、伊朗、北韩等专制政权下的人民抗争亦将一再证明这一点。2月20日星期二，在中国人权状况的时段演讲中，杨建利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已经失踪950多日的709律师黄泉章。他说，中国政府嘲弄国际人权体系，违反据称保护人权的国内法律。另一位发言者前西藏良心犯果洛俊美说，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述他遭受的所有酷刑。他说，当他被强迫坐在铁凳上的时候，那一种痛苦非常人可以想象。因为协助拍摄反映藏人心声的纪录片不再恐惧。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情势继续恶化之际，总统马杜罗将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打击的目标，那个就是大声疾呼反对马杜罗政府腐败带来给委内瑞拉人民痛苦不安的全国天主教会领导人。马杜罗要求对抨击政府的神职人员进行调查，声称根据去年11月由不合法律程序选出的国民制宪议会所通过的法律，这些神职人员可能犯有罪行。这个制宪议会几乎全部由马杜罗的支持者组成。其他的举措还包括以所谓的打击仇恨为和平共存与包容的宪法，惩罚据说在广播和社交媒体上散播仇恨的人，惩处高达20年监禁，以及散播所谓仇恨的政治组织成员必须被开除。人权观察说，这一条法律是对言论自由的明显威胁。美国人权委员会说，这一条法律会产生强烈的恐吓效果，与民主社会毫不相容。将这一条法律当作武器来打击委内瑞拉宗教领导人，是马杜罗试图使任何反对其政权者噤声的最新手法。据报道，马杜罗还将天主教神职人员讲成身穿教衣的恶魔。当地的媒体说，被如此指责的人包括圣菲利普的主教维克多·雨果·巴萨博，以及巴基西梅托的主教安东尼·洛佩兹·卡斯迪洛。马杜罗还说，委内瑞拉的天主教会充满邪恶、毒素、仇恨、堕落和重伤。2017年，委内瑞拉的主教批评该国的宪法秩序解体，最近他们还谴责了仓促宣布的选举。马杜罗坚持选举要在4月举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谴责马杜罗根据所谓的反仇恨法，要求对两位天主教主教进行犯罪调查。这两位主教公开表示反对政府造成的饥荒和腐败。克里大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马杜罗的暴力、压迫、腐败以及破产等传统等统治方式继续惩罚委内瑞拉人民，藉着锁定打击那些促进和平并为信众带来希望的宗教领袖。马杜罗政权不断显示他只在乎保住自身权力，而完全不在乎自己公民的基本人权和福祉。克里说，委内瑞拉人民面对残酷的独裁者，在他们恢复民主的这一场战斗中，美国坚定地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嚟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